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是在疫情的时刻来到内湖信友堂，没有办法真正见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但愿主的恩典与保守与大家同在，也希望疫情能早日过去，下次有机会能够见到大家。今天的信息经文马太福音18章是大人小孩都熟悉的一个比喻，99羊。大部分的主日学孩子都听过睡梦乡里的阿善与小雪球，多数的基督徒也都明白天父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他所爱的儿女。这个结论既简单又感动人，引导人体会思想十字架的救恩。但其实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有点像儿童主日学老师在课堂上问问题，都会有可爱的孩子直觉地回答耶稣，你问任何问题他都回答耶稣，你问他今天早餐吃什么他说耶稣，你问他今天信息经文让你学到了什么他跟你说耶稣。你说这一句经文真的就没有耶稣这个答案吗？当然不是，救赎的恩典本就是圣经当中无处不在的核心主轴，因此99羊中当然有着神那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寻回人这个我们深深相信的真理在这当中。但其实耶稣说比喻啊，有着更深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的13章10到13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之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清，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弟兄姐妹，我读的是和本修订版的经文，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比喻是为了说出门徒能懂，其他以色列人却不能懂的奥秘。但为什么要传扬到地极的福音会有这样的限制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关键，一直以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因信称义。什么是比喻呢？比喻是以色列先知传统当中一个特殊的文体，它拥有的是像希腊罗马时期很风行很大家所喜爱的寓言故事的特质，它是一个故事，但它同时又比故事更能够传递清楚且独一的信息。比喻是更独特化的结构，也更为限缩各种诠释的空间。所以比喻呢，它是比寓言比任何故事都还需要更用心阅读思考，细细品味跟琢磨你才能够理解的故事。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所强调的差异。我们常常在这些比喻的后头会看见门徒因为听不懂而追着耶稣要问出比喻真正的意义，而听见的法利赛人呢，他无论思想与否，他都因着自我的利益或者是仇视耶稣的心态，他拒绝去思考。围观的民众呢，则是停在看神迹与热闹的表象当中，他们对比喻的内涵没有那份渴望。弟兄姐妹，这份渴求的信心是门徒能够明白奥秘的关键，也是耶稣使用比喻真正的原因。你必须愿意想要知道，你的信心必须是渴求这个答案。成为门徒这个身份是从渔夫、木匠到税吏，人人可以得到的。只要你愿意放下本来的偏见与执着，跟随耶稣，人人都可以因信称义，成为明白奥秘的门徒。比喻需要一个渴望求知的心，才能够去读懂，才能够去理解，也才能够真正明白神所要说的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讲了这个比喻。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所说那个最简单神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回人这个答案，其实我想耶稣还有别的心意在比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试着深一点看这个比喻。读这个比喻其实一般来说还有几个关键的技巧。首先呢， 耶稣说比喻，我们可以看见大部分的时刻它都是被引发的，所以我们要先去理解说话的情境，去想想耶稣为什么要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在这个时刻，他为什么不说另外一个比喻，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他所说的话。再来就是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生活习惯、政经局势、气候地貌，甚至文化与资源，我们才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真正的意思。有学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任何无法呼吸第一世纪气息的诠释啊，都不是正确的诠释。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假设，不要带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来想比喻，才不会我们每个人读一个比喻啊，都读出十来种截然不同的体悟。这样子比喻真正的功效就失去了。我们刚刚说它会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信息，一个完整的答案。所以我们无论读比喻有任何的感动跟领受，你不能跟耶稣如果在最后亲自做结论，你不可以跟他相冲突，或是也不能够跟其他书卷那些明白的道理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比喻跟预言相同，都是使用一个现实世界的角色但非真实存在过的故事内容，意思就是都是故事，人是真的，可能有这个人，可能有这个名字，可能 这座山，可是并没有真正发生这件事情。举个例子，比如伊索寓言，它都是动物，那耶稣用的比喻呢，则是环境当中会出现的人事物，但实际上伊索寓言里面的乌龟跟兔子，它不会说话也不会比赛跑，耶稣比喻所说的人也不是真的做过这些事。真正的目的是借由故事的铺陈来引人思考故事以外的道理，所以其实比喻呢，很少能够用纯字面去解释的。第三个就是角色的带入，透过角色的观点跟思维去感受来思考。比如说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那个富翁抢穷人羊的那个比喻，当大卫把自己带入这个比喻的角色当中，他深深的感动，他有所体悟，他的是愤怒，拿单就借着他的愤怒宣布神的心意，大卫也就彻彻底底的悔改。所以一个犹太的拉比呢，他会在一个比喻说完的时候呢，他会解释各种不同角色的观点，帮助听众去理解比喻。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步呢，我们就来想一想99羊这个比喻它在什么情境下说出来的。它很短，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用对比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留意到关键的字句跟细节。许许多的人或者是书籍会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8章跟路加福音15章是两个相同在讲失羊的比喻，但其实呢，当我们把它摆在一起阅读的时候，仔细看我们会发现两者在描述上除了主要的角色都是牧羊人跟100只羊之外，可是在内容流程顺序上其实他们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其实有时候也造成了其他的问题，认定两者是相同比喻的学者啊，就变成时常在争论谁才是正确的记载，谁先谁后，这变成圣经真伪的议题。可是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人们都太小看了圣经记载者的尽心竭力，而且也太限制了耶稣的传道旅程。这些乍看相似的内容跟主题，其实是耶稣常常因着当时的情境跟需要做了内容的变换。他们当时的生活其实不复杂，都蛮单纯的，一个故事要用现有的人事物去说出一个比喻，是许多时候我们会看见主角是相同的，牧羊人跟100只羊是相同的主角，但是这里却带出了不同的意思，已经其实他们是要回忆不同的议题。我们仔细看一下两者前后文的描述，马太跟路加第一个他们目标的听众并不相同啊。马太福音是门徒前来问问题，路加福音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议论耶稣接待罪人与罪人吃饭的攻击，是攻击耶稣。 所以路加起首句的十五章一节是对法利赛人的挑战，他说你们中间谁有，这是询问式的挑战。但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则是给门徒的劝诫，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路加的羊是失去就失去了，马太的则是走迷。路加的羊放在旷野，马太的羊则是留在山上。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失羊是起头，后面接了失钱浪子回头的比喻，是由三个比喻共筑出一个信仰的结论。但马太福音十八章迷羊的比喻前头一到五节说的是谁能进天国，六到九节说的是如果有人使一个信徒跌倒的结局，十到十四节是迷羊的比喻，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小节。后头十五到二十节是讲如何对待有过错的弟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则是另外一个比喻在探讨饶恕。其实仔细看下来很不一样，对不对？这些差异就是我们理解比喻内涵的关键。首先，目标听众是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对门徒的告诫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语气，它是一个带有期盼的教导跟提醒。起头的第十节是阅读整个比喻真正的关键，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轻看就是这个比喻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了。也因此十四节的结论呼应着这个轻看，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失去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这一次是什么？弟兄姐妹，轻看人带来就是伤害跟失去。门徒怎么轻看人呢？你说门徒在这整段圣经里头他轻看了谁呀？门徒在十一八章的一节他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然后说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信心也非常实际的问题。门徒不再问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天国了，他们对自己进去的资格丝毫不怀疑，他们开始关心的是我身为这个贡献度资深高的元老们，我跟其他的那些跟随者，我在最后所得到的权位大小有什么差别。耶稣是一个很神奇的教导者，他没有回答，他怎么做？他就去找了一个小孩，实际的一个小孩拉进来，站在他们中间，站在所有门徒的眼前，用这个方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个唯一能够进天国的样式。门徒一看傻了，哎，这个孩子啊，那个老师我刚问的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谁的权位能够高，谁的权位能够往前走，孩子能有什么贡献呢？脆弱毫无能力需要别人保护又需要照料的孩子，怎么能够跟老谋深算的大人竞争呢？不谙世事历练不够的孩子又有什么资格进到天国成为高官显耀呢？弟兄姐妹，门徒的盲点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能够领到天国的入场券，完完全全是靠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是他流出的鲜血保护遮盖我们，是他为我们撕裂的身体铺出了我们可以走向永生的道路。事实上，每一个能够进到天国的基督徒都像一个孩子，是被天父引领带领安排保护才能够进到天国的，不是吗？迷羊的比喻就是耶稣用来让这段告诫更容易明白所使用的教学方式。谁大谁小？天国里面有分大小吗？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八到九节，约翰的描述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听见看见时，就俯伏在我指示我的天使脚前要敬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以及那些守这书上话的人同是做仆人，你要敬拜上帝。约翰告诉我们，到了天国，所有人的位分阶级是一样大的，都是围绕敬拜上帝的仆人。所以凡自己谦卑承认自己像这毫无能力的孩子，就在天国就已经是最大的，因为大家都一样大，都是仆人。那为什么门徒想要在天国追求更大的权位呢？听众们，我们可以明白啊，位高权重的可以忽视其他低下卑微者的意愿，驱使他们去满足我们的心意跟享受，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需要摆在其他人的价值之前，这就是轻看。因此，这群最早呼应神呼召的门徒们，他们想要制造出阶级，确保自己的付出可以得到满意的回报。他们的拉比就在第三节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回转、不悔改，明白自己在拯救这件事上是如同孩子般的无能为力，你不能谦卑下来，不能去掉你的骄傲，不能去掉你对自我需要享受的期盼，在神的国度，在他的教会里面放弃权位阶级的渴求，成为仆人的样式，是绝不能进天国的。弟兄姐妹，服侍，你要服侍一个人，你就不能轻看他，你会轻看这个人，你就无法服侍他。神不偏待人，也不轻看人，更不愿意因此失去他所爱的人，所以他希望他的门徒不要去轻看人。可是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刚刚讲了不要这样做，不要骄傲，不要关注自己的享受，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人耶，我们都脆弱，我们都软弱，我们都主观。轻看这类抽象的词汇，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轻看？你觉得我轻看，可是我觉得我看的是合乎中道。你觉得我过度的享受，过度的骄傲，我觉得是刚刚好，这是我应得的，我努力了这么多，摆上了这么多，这是我可以得到的事情，可以是我可以应该拥有的奖赏。那此时怎么办呢？怎么讲都讲不清，条列式的重点永远有非常非常多诠释的空间。所以耶稣讲了这个迷羊的比喻故事，让门徒们去体会何为对人的重视。十二节，耶稣问门徒，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见如何？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个问题啊，你有一百只羊，走失了一只，你觉得怎么办呢？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考题啊，代表比喻中的牧羊人的角色就不是我们一般直觉认为的耶稣了，是必须回答问题的门徒了。你有一百只羊，少了一只，你的意见是如何呢？牧羊人是当时的门徒，其实也是今日的你跟我，是每一位经历神、觉志、跟随神的基督徒。好，弟兄姐妹，耶稣在问我们了，你的意见是什么呢？你有一百只羊，少了一只，你怎么办呢？我想大家现在心里面应该都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对不对？但我们说过嘛，你要去理解比喻的时候，你要回到第一世界的气息来思考这个比喻。那一个当代的牧羊人，一个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有着针对牧羊人这个职业的规范，因为太多时候是雇工去帮地主、财主牧羊，就像雅各去帮他的舅舅拉班放羊一样，牧羊人很多时候牧的并不是自己的羊。条例是这样说的，如果牧羊人在日光之下撇下羊群，或把羊群交给没能力的人，比如聋哑者、弱智者、比自己弱小者，如果羊群有什么损失，这牧人是有罪的。就非常严苛，你想想，假设我是一个牧羊人， 我190公分，在场我看没有多少个是没有比我弱小的，那我可以把羊交给谁啊？我就只能自己一直顾着他，一直顾着他，一直顾着他，我没有办法交出去。我如果要交出去这些羊，我必须确保这些羊是交在比我更有力的保护之上，这是牧羊人的责任。这个条例要确保牧羊人不会偷懒，也不能找借口把羊偷走。成为一个牧羊人，就对了羊群有一定的责任，要照顾，要保护羊群，要使他们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但是吹着笛子的快乐牧童，其实只是青草地溪水旁的部分美好时刻。当一个牧羊人，当个野外的牧羊人，并不轻松。大卫怎么说啊？大卫说他常常在放羊的时候呢，要对付狮子跟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牧羊人，当有狮子、饿狼跟熊要吃羊的时候，你会选择保住自己的小命，还是主人的小羊呢？你说主人的羊吗？你再怎么养也不是你的，你真的能够就这样子冲上去吗？很难，没错。以色列的律法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所以他同样也有保障牧羊人在比如说碰到猛兽袭击，或者是那只羊自己不好好走路，摔到悬崖峭壁之下，掉到河里被冲走等等不可抗力拒之立下的权益。所以牧羊人只要能够拿出证据，比如说他捡回狮子吃剩的骨头与尸体，或是指出何处的危险地形造成小羊丧命，他就没有责任，也不需要赔偿。这些条例呢，帮助牧羊人能够顾全大局，先保自己的命，然后再确保尽可能大多数的羊都能够存活，而那些不幸阵亡的呢，就归在弱肉强食的天然结局就好了。弟兄姐妹，可是羊啊，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很不聪明又很脆弱的生物，它很爱乱跑，它也不能够发现危险。你身为一个牧羊人，你其实很容易就有各式各样的损失啊。所以在犹太的文献中，曾经有拉比要探讨一件事情，就是牧羊人的悔改跟赔偿啊，他们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意思？当你身为一个牧羊人，你不小心在野外把羊弄丢了，99%他们都觉得这个牧羊，或是99%的牧羊人都会选择编出一个合适的故事，合理化这只羊的失去。所以他们说，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他们觉得牧羊人啊，根本就是不会赔偿，也不会悔改的。因为牧羊一个人在野外，他在那边牧羊，只要他有本事说的天花乱坠，他就可以免责嘛。所以牧羊人这个职业事实上在常常带来的就是许许多的纠纷，在当时呢是地位非常低下的职业，甚至在犹太的律法中明定，你如果在控告之中你要找见证人，你不可以找一个牧羊人啊，牧羊人不能当见证人。也因此啊，当旷野中的牧羊人说我看见天军天使来庆贺耶稣降生啊，没有一个人理会，也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这是当时的光景，是牧羊的身份。好，总之当你听到了耶稣问总共你有100只羊只失去一只，你们意见是如何的时候，你是当代明白牧羊传统跟牧羊方式的人，你多半会觉得哇，这个人真了不起啊，这肯定是已经交出一个第二名的成绩单，对不对？因为再怎么少，你最少就失去一只羊嘛，你不可能失去半只羊啊，半只羊都不会活着，你没有办法失去半只羊，所以你100只羊你失去一只，除了完美之外，你这肯定是第二名的成绩单嘛。你把这成绩单回来交给你的主人，肯定不会对牧羊人造成任何困扰跟损失，对不对？他问你，那你少一只怎么样？那是不怎么样啊，我就告诉他少了嘛，没有关系。可是接下来门徒们听见什么？他们听见的是耶稣把这个故事理所当然的说，这个牧羊人岂不留下99只在山上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听到这句话， 你应该要觉得相当的诧异以及没有道理。我已经够好了，我交出了第二名的成绩单了，你怎么会觉得我应该要去把那一只找回来啊？而且刚刚有说，把羊群交给那些没能力的人都不行了，一个没管好都不见了，现在你要把99只羊撇下跑去找那一只，那一只好好跟着走路都会跟不见，那你把这99只放着岂不是跑光光了吗？按照条例来看，我如果这样做，我把99只放着我去找那一只，这牧羊人是有罪的，在日光之下你不可以撇下你的羊，如果有任何闪失你是要全额赔偿的。好，你说没有没有，那99只可以很安全，那为什么没有跟上的那一只会有危险呢？牧羊人这样选择对那些乖乖跟着主的羊公平吗？99只乖乖跟着牧羊人好好的走到终点，如今你要把它撇下。耶稣这样斩钉截铁的说，牧羊人绝对会这样做，但偏偏从文化跟常理上来说，没有人会这样选择。有人就说，好嘛，那耶稣一定有他的目的跟心意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说那一定是这只羊不见得这只羊特别的宝贵，特别的重要。好，或许它特别大只，或许它毛的品质特别好，或许这只羊跟巴兰的驴子一样会讲话。但弟兄姐妹，特别宝贵的那一只就一定会被重视，甚至愿意为它撇下丢掉其他的吗？这样岂不是变成轻看其他99只了吗？找回这一只比有那99只的喜乐还大，那请问弟兄姐妹，这到底是重视还是偏心呢？今天让你选，你到底要当那只乖乖跟着主，但感觉好像没那么重要，会被撇下的99只羊，还是你要当那只迷路乱跑，虽然你受尽伤痕跟痛苦，可是你知道你是被主人看顾跟宝贝，特别偏爱重视，要竭尽所能找回来的这一只，你要当哪一只啊？我当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难选啊。我想要成为神的宝贝，我想要被神找回来，可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成为迷路的那只羊啊。我们应该就是乖乖的跟随主走，他引领我们走的道路，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选都不对啊？代表这个比喻有些细节值得我们再多推敲一下。一开始跟路加福音我们所对比出的不同，其实就是我们思考的重点。路加的羊是失去，失去就是不见了，可能被偷走、被吃掉、被抢走、被坏人、被魔鬼用诡计带走都行。马太所写的是走迷、迷路，路加的羊是放在旷野，马太的羊则是放在山上。好，首先走迷了路有什么差别啊？都不见啊，对不对？在以前还没有 Google Map 的时代，在那个年代，有一次我们朋友们去宜兰的太平山旅游，我们那是开车去的。那天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然后整天的人、整车的人，我们在太平山上面玩得非常开心。好，但是那只是其中一个点，所以我们要返航的，也就是我们当天上山，当天要下山。所以大家玩一玩，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开始返航。因为是下山嘛，太平山就是没几条路，就那一条啊，就是你开上来的那条原路折返，因为我们要回去前面去过的地方，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民宿。从我们上山到下山回到民宿，我们开上去大概一小时，合理推测我们开回去也是一个小时嘛。好，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啊，都没问题啊，就这一条，你就这样开上来，就这样开下去。所以因为玩得很开心，所以意思就是除了身为司机的我以外啊，整车都是睡个不亦乐乎。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大家醒来的时候发现身在合欢山山腰的部落当中。因为啊，我在一个该左转的道路我右转了，我就进了中横到了台中。我就开了一个小时，我想说怎么还没到我的民宿呢？因为你们就会觉得很奇怪，我到底在干嘛。我跟你说啊，在没有路标的情况下，旁边的树你怎么看每一棵都长得很像。我真的觉得我是很认真的开在回民宿的道路上， 直到我看到身旁那些巨大的高山高丽菜，我才发现自己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叫迷路。迷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到哪里去，你以为你往你的目的地而行，可是你走在一条相反的方向，走在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迷路是人有一个目标，但因为某些方向某些原因失去了那个方向，你到不了。但他是要去的，他想去，他要去，只是他到不了。那什么样的时刻你会发现这个人迷路了？因为如果他先打电话跟你说 你不来，你不会等他，你再也不会觉得他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地。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来内湖信友堂聚会，他跟你说我跟你约好了，你邀请一个慕道，他说我要来，你聚会前半小时打给他，他跟你说要来，但是你聚会完还没看到他，你只有两个想法，我被他放鸽子。可是如果是你很好的朋友呢，你应该会开始担心他到底跑到哪里去，就你打电话一问，哎呀，他坐错捷运，坐到台北信友堂去了。这叫迷路。他以为他到了信友堂，他以为他到了信友堂就是内湖信友堂。所以牧羊人什么时候会发现少了那一只羊啊？到了一个目的地点名的时刻。牧羊人是把羊留在山上回去找，代表他们目的地其实是这座山的山顶，就是山上。弟兄姐妹，山不是一个放牧的好选择啊，没有什么草可以吃，尤其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的山都光秃秃的嘛，也不太有水喝啊，要在河谷溪谷平原才有草才有水，青草地溪水旁嘛。而且你爬山路更容易有意外啊，那个山路可不是我们像今天台北帮你弄得好好的健行步道啊，那些都是陡峭的峭壁跟小小的路，一个不小心就失足摔下去了。一个正常的牧羊人不会去那边放羊的，那为什么耶稣的羊在山上呢？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了嘛，这是个比喻啊，不是让我们用纯字面解释的，而是藉由故事的铺陈来让人思考故事以外的道理。所以比喻的角色不是真的做这些事，就像乌龟跟兔子不会说话跟跑赛跑一样嘛。这是要让我们用一个不在世界逻辑中会发生的事情，用这个特别的事情去引发我们的思考。山上，为什么是山上？山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象征的就是信仰旅程的终点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二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带着羊抵达山顶，意思是牧羊人带着他们回家了。家是安全的，家是有保护的，家是可以放心让羊在那边自由活动的。山顶在今天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教会。当人来到教会里头，当人来到神用基督耶稣的身体所设立的殿当中，是一个面见神与神相处，在这边思想所得天国福音，在这世上可以成为我们最终避风港的安全之处啊！在教会中经历神的引领，明白了神的心意，直到最终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与神同在，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山顶，这就是羊群所在的地方。所以在耶稣的故事里头，其实99羊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值得担心的的确是那一只想要来但却来不了进不去，无法回到山顶，无法回到江中这个安全环境的那只迷路小羊。但只少那一只，已经是最低损失的旅行成绩单。牧羊人几近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而且弟兄姐妹，牧羊人选择的路线肯定是最安全最能确保抵达目的地的道路。那只羊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它身处的环境肯定就是危机四伏。已经回去了，已经成功了，已经到了， 此时的牧羊人，你有需要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重新着装去那些危险的地方找回这只羊吗？弟兄姐妹，读到这边，通常我们就会把比喻的焦点放在寻回跟挽回之上。的确，你要够重视它，你才会去寻回。可是那些不需要被寻回的，又如何可以感受到重视呢？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寻回跟挽回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会模糊了重视与偏心的界限，会造成新的问题。所以要找出解决方案，我们就需要先来想一想第二个角色带入，也就是这整段描述当中，谁是那只迷失的羊啊？就那一路看下来，还是这群耶稣的门徒啊，一开始问了天国中谁是大小，在意天国权位大小的门徒，此时就是走迷失的羊啊。他们要进天国，他们觉得自己进去了，但他们方式想法不对了，他们走上了那条无法抵达目的地的那条权力岔路之上。所以耶稣跟他说，你们需要回转向小孩，你们需要谦卑向孩子，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你才可以进到天国。所以谁是迷羊？门徒。谁是牧羊人？门徒。很奇特的，这比喻最奇妙的就是在这一点，要去寻回羊的牧羊人，他同时也是要被寻回的羊群。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仆人的样式，就是这个意思。第三节耶稣所说的那个懵懂无知脆弱无力自救的孩子，你同时是牧羊人，你同时也是要被寻回的小羊。所以第十节，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是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中的一个，通通是群体。这告诉我们，答案是真正你要使人感觉不被轻视，你必须是整个群体都重视，你才不会带来轻看的感受。意思是教会当中只有牧师注意这个人不够的，其他人会觉得被轻看，只有牧师长老执事注意重视那些迷失的小羊是不够的，那些小羊会觉得哇好宝贝，其他人觉得你为什么不理我。只有整间教会都如此看重这些迷失的小羊，那没有回到教会没有回到家的人才不会有那不平等的轻看，才是真正的重视。这就是耶稣在十八章五节说的，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孩子，就是接纳我。弟兄姐妹，真正的不轻看就是接纳。接纳一定是要群体的，我接纳你没什么差别啊，我跟你是朋友好朋友，我就可以接纳你，我可以接纳任何人，因为没有带来什么其他的冲突。十个人要接纳一个人就不太容易了，对不对？我接纳你没有用啊，起码九个也要同意啊。二十个人呢？三十个人呢？五十、一百、五百呢？所有人要接纳一个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耶稣怎么说？凡为我的名，在世上难成的事，靠着主的名就能做到。为着主，为着主的名，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很特别、很奇妙、很无法想象的接纳。意思是，在山顶的这一百人，进到山顶的一百人，你少了一只，牧羊人跟羊一样，所以总共是一百零一个啊。你少了那一个，这一百个事实上他都是经历过神、明白神心意、建造神教会的门徒。可以是牧师，可以是长老，可以执事，也可以是小组长，也可以是团契主席，更可以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凡为主的名接纳，意思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爱我们而舍命。每一个人都被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爱给感动，每一个人都借着神所赐的圣灵明白了真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得到了天国的入场券之后，会愿意乐意为主的名去服侍，去接纳那些走迷路的脆弱同伴，因为他们知道当一个基督徒这样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主身上。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接纳走迷的羊一点都不容易，对不对？这代表教会当中会有什么？会有着那些说话不中听啊，聚会不准时啊，三不五时就抱怨旷野的路途不好走，玛纳没有味道了，磐石出的水量太少，面对的敌人又高又壮太可怕的那些会友们，怎么接纳他呢？为着主的名接纳他，这就是耶稣跟我们要说的，不要轻看。你愿意去找回他，你愿意去陪伴他，你知道他走在不同的路上，可是你仍然愿意去到他的身边，把他带到你所在的山顶，你所在的安全家园。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刚所举的例子，弟兄姐妹啊，迷路的人是自己不知道他迷路的。你看着他，你知道他迷路了，他看着他自己，他不知道。你跟他说你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你就是他的路标，就是他的指引，你是可以让他停下来，走回原本应该走道路上的人。所以你既是牧羊人，你也同时是只迷羊。我们都脆弱，我们都软弱。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一生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太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就像门徒跟随到耶稣，跟随到这个时刻，他确定自己可以进天国，他想的是我要有更好的权位，我要有更好的发展。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了救恩，我们踏入称义的旅程，我们走上了成圣的道路，可是我们很容易因着世界的拉扯就被绊倒了，就跌倒了，就走迷了。这就是六到九节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同时，按照彼得说，我们同时也活在世界上。2000多年来，要在这世界当个基督徒，一直都有许许多的难处跟挣扎。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哀伤，很容易使人在天路历程当中止步不前。这个角度来看，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孩子般脆弱无力，我们很容易迷路。可是我们会看见别人迷路，我们可以把他拉回来，我们可以是牧羊人。可是一个牧羊人真正可以做什么？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也没办法跟你说全部，但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方向。我觉得第六节，这段圣经18章的第六节、第七节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无论如何，我们不要使人跌倒。在教会你跟他的相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帮上他所有的忙，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是，你不要使他跌倒。这两节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翻译，这是 Eugene Peterson 的 Message 的译本的诠释。最后最下面那一句， Hard times are inevitable, but you don't have to make it worse.And it's doomsday to you if you do. 意思是，生命中的艰难无可避免会发生。每个人在生命当中，他无可避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无法阻止它发生，但基督徒群体的存在、陪伴跟祷告是可以支撑我们走过这样的幽暗低谷。至少，你可以阻止它变得更糟。你可以不要使他变得更糟，你不一定能够把他变好，可是你可以陪着他，而且不让他更糟。如果基督徒的存在使那位走迷失的弟兄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更为伤痛，使他经历信仰的崩坏，破坏了他那单纯的信心，不愿再信了，不愿再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就是使这孩子跌倒了。绊倒人的就得面对神的审判。经文说，你把大磨石挂在脖子上沉到水里还比这好一些。弟兄姐妹，迷羊的比喻鼓励着我们，让每一个在教会的肢体相信我们接纳他，使他知道我们不会轻看他的脆弱，在神的家中感受到那份异于世界的珍惜、重视、在乎与陪伴，而不是使他在这里再次被绊倒。 我们或许不能做更多，但是我们可以使它不要更糟糕。这是避风港，是一个挽回，是一个牧羊人愿意走出去，把它从危险道路带回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方向。你使它不要更糟糕。这是接纳。是，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我们一样是脆弱且有限的人，持续被拒绝，我们的接纳很有限啊，我们的承受也很有限。如果这个迷失的基督徒，这个迷路的基督徒，他一直不愿回转往山岭而行，那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诉说着世界的真实。有这样的状况肯定有的，可是它不给我们难以承担的恶，而是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有着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十三节的用词是若是找到了，代表不一定啊，没有说我们去做，我们去寻找，我们去陪伴，我们去接纳就会成功。所以在接续这个比喻的15到20节，他在说你如何对待犯错的弟兄，你如何对待不悔改的弟兄，你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你该放弃，承认他就是被世界捆绑住的税吏跟外邦人。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真正神给我们在教会的是足够宽广的自由跟恩典。他让我们有放心安理得的放弃，可是又让我们知道在放弃之前我们可以再多做一次努力，让我们再愿意多付上代价去摆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接纳他，但同时我们也有标准，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弟兄姐妹，这是家，是教会，是一个通往永恒、通往永生、可以保护你的避风港。但前提是，你得知道你是牧羊人，同时你也得知道你有可能是那只迷羊。当我们每个人都以着教会为我们的家，我们与我们身旁的肢体就会发现并经历十三节所说那一个都没有少的最大喜乐。你要知道一个都没有少，不是比较一个跟99个，意思是99个少了那一个，你把那个凑上了，比你有99个的喜乐更加完美。你知道，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回到主的教会，这里有神有人总是接纳我们，这就是那无与伦比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总是用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求主使我们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看见灵魂的需要，使我们能以主所赐的爱来爱我们身旁的每一个肢体。在我们不知该如何回应的时刻，我们学习用祷告来倾听神的心意，将主所赐的恩典与平安分享给在难处的肢体，使他们经历的是主那完美完全全然的接纳。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